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解读播客。我是 Alex，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析富国银行的第二季度财报。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我是 Jordan，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富国银行这个季度的表现。 Alex， 我想先从整体业绩说起，这个季度看起来相当强劲啊。
确实如此，让我们先看看数字。富国银行报告每股收益达到2美元，同比增长了 25%，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幅。总收益增长了 9%，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全面的，公司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提升。
全面增长很关键，这表明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异常表现。我注意到净利息收入增长了 5%， 而非利息收入增长了 13%， 这个比例差异意味着什么？
好问题，这反映了富国银行长期以来的一个战略重点，多元化收益结构。 CEO 查理·沙夫在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传统上，银行很依赖利息收入，但富国银行一直在努力通过收费业务和交易活动来增加收入。非利息收入增长更快，这很符合他们的目标。
现在让我们谈谈效率。我听说富国银行已经连续24个季度减少员工数量，这怎么可能一直在进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本季度员工数量为197000人，比上一季度减少了3500人，比一年前减少了15000人。从6年前开始，他们已经减少了79000名员工。这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是流程自动化和技术投资，包括人工智能。其次，这很有趣，他们在重点领域增加投资，比如投资顾问、商业银行关系经理和投资银行家。
所以他们不是简单的裁员，而是在重新配置劳动力。
完全正确，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他们在高价值业务中增加人才，同时通过效率提升来弥补其他地方的成本。
让我们谈谈增长，贷款和存款增长都很强劲。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故事。平均贷款同比增长了 12%， 平均存款增长了 10%。 这很有意义，因为富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受到资产上限的限制，这限制了他们的增长能力。当上限解除后，他们立即开始增长。但沙夫在讨论中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增长可能是有风险的。他们正在谨慎地部署资本，专注于他们认为长期可持续的风险。非常坚实，净贷款核销率从一年前下降了10个基点至34个基点，商业和消费者信用组合都保持了强劲的表现。在这样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中，这并不奇怪，但他们正在密切观察风险迹象。
我想了解的是消费者端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他们在信用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是的，这很令人印象深刻。新增信用卡账户同比增长了 46%， 这是在他们多年来增强信用卡产品并改善客户体验的基础上实现的。他们在支票账户上也有连续13个季度的增长，这对富国银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新卡户对利润率的短期影响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他们对此非常坦诚。新账户初期会产生营销、促销率和入职相关的高额成本，通常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看到账户的真正盈利能力。他们2022至2024年的账户现在开始对利润做出贡献，而2025至2026年的账户仍在压低利润。但关键是，他们看到新账户的质量超过了最初的预期，这给了他们信心。
财富和投资管理部门呢？我看到那里也有增长。
客户资产增长了 15%， 现在超过了 2.4 万亿美元。这是由市场估值增加和4个连续季度的正流入驱动的。 他们还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来现代化技术平台。本季度推出了 Advisor Gateway， 一个具有生成 AI 能力的新桌面技术。这类投资正在改善生产力和客户体验。
企业投资银行看起来表现出色，他们在 M 与 A 排名中从第9位上升到第4位。
没错，收入增长了 16%， 这是广泛的，市场业务收入增长了 24%。他们通过宣布的交易量进入了美国 M 与 A 顾问前4名。沙夫指出，这不仅仅是市场有利的问题，他们在高级人才、技术和资产支持上的投资正在产生真实结果。
我注意到有很多关于净息差压缩的讨论，这让一些分析师感到紧张。
这是电话会议上的一个关键话题。净息差在下降，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利息承担存款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深化了客户关系。其次，市场业务中的增长，这涉及利差较低但盈利能力良好的融资活动。
那管理层对此有何看法？
关键是沙夫强调，这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是他们有意为之。他们可以减速甚至扭转这些活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从长期看，这会通过吸引更多无息存款或增加交易活动来提高特定业务的净息差。他们正在密切跟踪这一点。如果回报没有实现，他们会改变策略。
对于2026年的前景，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维持了全年50亿美元的净利息收入指引，波动范围加减。他们预计第3季度净息差会有小幅下降，然后在第4季度稳定。所有部门的贷款增长都预期会继续，但他们也注意到非利息承担存款的增长可能会略低于最初预期。
他们关于实现 17% 至 18% ROTE 目标的时间表说了什么？
他们不想给出确切日期，因为利率、市场和信用条件难以预测。但沙夫表示，假设条件继续有利，他们预计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实现目标。更重要的是，他的信心随着每个季度进行而提高。
最后，让我们谈谈他们对经济和风险的看法。
他们的基调是，现在很好，但要保持谨慎。消费支出强劲，垫贺率低，储蓄和投资增长。商业方面，公司谨慎但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但沙夫强调，良好的环境不会永远持续。大量资本正被部署到各种风险资产中。他们正在观察过度风险和压力的迹象。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如何看待富国银行？
这是一个战略似乎正在发挥作用的公司。他们在消费和商业领域都看到了增长。效率提升是真实的，不仅削减成本，还在他们看重的地方进行战略性投资。信用质量很强。净息差压缩是需要监控的，但他们似乎有理由这样做。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要点是什么？
首先，管理团队对他们能做什么有清晰的愿景。其次，富国银行在多年受限后正实现增长。第三，如果市场保持有利，他们相信能实现更高的回报。但要注意风险，他们自己也在谈论经济周期和潜在的压力因素。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大家收听 Beta Finch， 我们下次再见。脚本统计，字数约1100字，预计播放时间5至7分钟，语言全部用中文普通话，包含所有必须的免责声明。脚本涵盖了所有关键内容，财务亮点 25% EPS 增长， 9% 收入增长，战略更新，连续24季度裁员，多元化收入，重要 Q 与 A 时刻，净息差压缩讨论， ROTE 目标以及对投资者的意义。